听着，安德，你拥有真正的武器，你的队友与你并肩战斗，你自己的将来，人类的将来，都取决于你学得怎么样，你打得怎么样。这种生活十分严酷，你会因此失去正常的童年。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能够出生，对不对？
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就往前冲的。
现在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已经过了80年，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而且得快。
开始行动。这个办法只会奏效一次，那就让它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但我会和你走的。
雨果奖、星云奖，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安德的游戏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请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AD 何时奇谈的 Pro 节目，我是42，
我是老白。
哎，这个随着这个塔西里亚故事集的典藏版和全实册在我们这边的售卖啊，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塔西里亚还是非常感兴趣。
哎，
啊，要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各位的踊跃啊。
是，所以那个我们趁这个机会，然后也算是圆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我们就邀请来这个吴淼老师，
哎，
来给我们录录节目啊。
哎，我是塔西里亚故事集的作者吴淼。
哇，
这
是
这次
蓬荜生辉了。
这次来北京集合那个这演播室落座节目第一次啊。
因为那个就吴大来这边其实也是波折蛮多的啊。就本来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定了行程，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这个疫情的关系，
对，老天爷不想让我来。
哎，对了对了，直到现
在坎坷，
是是是，直到现在，然后才终于成型，然后结果今儿来了还下雨。
对，下雨是好事儿，就是命中缺水，然后来北京每次活动都下雨，
就名字里有三个水，然后还缺水，
就是因为缺水才会要三个
水，缺
水
要补水是吧？
对，所以每次一有雨，我都不带伞，淋个雨有好运，对。
行，那我觉得您可以找什么补水产品什么带带眼啊。
我们这次请吴老师来，就是肯定要找机会多聊一聊。然后，因为吴老师第一次来，也借着这个塔西里亚的这次售卖，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是不得不聊的，我们就拿这个开场，然后我们就尽量往多了聊，可能我们会有这个若干期节目
哎
那个呈现给大家。但是我们第一期我们就聊一个事儿，就是说吴淼老师是怎么画出来这个塔西里亚故事集这整套故事的，尤其是我们第一期重点放在影响吴淼老师的各式各样的作品，给大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试着读一读。我们主要是聊这个。
哎，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创作一部这样的作品，就是肯定书看的比较多了，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书的那个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力量，而且就是说并不一定，就是经常朋友会问我你看了什么样的奇幻小说、魔法小说、科幻小说，我这些都和我很喜欢，但是我最早就我小时候，就是我是70后嘛，我小时候中国其实没有这么多，对，就是当时记得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然后到初中当图书管理员，就那一阵子就扫
哦，图书管理员厉害了，
对，那时候当图书管理员就最大的好处就是下午可以在那儿就
无限制的看书，
对，无限制借书，我去，
哇，
对，那个比较赶。然后后来那时候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了一个典藏，一个就是那个平装版普及版的、
哦、
一本只要1块钱两几块钱的那个，很厚，像砖头一样，字非常小。
嗯，
哦，我记得太清楚了。然后那个出了一大版，然后最早是出了那个我买的第一本《红与黑》，
哦，
记一辈子。然后那个书当时看，这个书太神奇了，然后
这开手程度有点高啊，这个。
对，我记得我爸当时看了我说，你看这个书干什么？你看得懂吗？我说我看得懂。我说这个人在努力往上爬，然后说先是做家庭教师，后来是做神父，最后又参军。
哇！
其实我心里没敢告诉他说他一路泡妞，我没敢跟他说。
哦、老父亲欣慰的转过身去，是这样吗？
对，然后当时其实是看那个《红与黑》的时候，就是因为学校里面教科书上都有推荐嘛，
啊、
嗯，然后你真的去把那个书自己读一遍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推荐其实都是狗屁，就是跟他讲
话，
他全是客套话，全都是跟我们就是做那个感想一样。
嗯，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红与黑》就是，当然那时候你也小，就是他讲的那种就是法国当时那些什么拿破仑的怀念啊，
乱世，
都还有那个、
啊、
那个对于宗教那些东西的那些批判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对，
我其实都没感受到，但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浪漫。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爱情小说
啊、
哦。然后包括这里面他接触的几个女士，这个雷纳尔夫人，包括就虽然最后把他卖了，然后但是说跟他说你不能自，你答应我不能自杀。然后那女的说、哦、那女的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就是答应他没有自杀，
哦、
但他回家3天之后他就自己死了，
嗯，
就心碎而死。然后他追的那个富家小姐，
嗯。
就嫁给他的那个人，
对，
然后那个女孩开始我超不喜欢那个人，然后这就是这种特别刁蛮任性的富家女，然后但是最后她表现非常让人震惊啊，就是她最后被死了吧，然后好像是砍头还是怎样，然后她那个小说里面最后、
嗯、上断头台啊，
她最后是那个就她自己就去了、哦、就她家里人不让她去，然后她就去了，这是我丈夫，然后她捧着她的头走了、
嗯、
捧着她爱人的头走掉了，
所以说觉得特别浪漫，
我觉得特别浪漫，我说觉得、啊、这个书不会是外国人写的，我说这个太那个了。
80年代初中生起手确实有点高。
那时候我小学3、4年级。
小学3、4年级，
哇！
然后我其实买那本书是因为最早是那个电视里面放过一部那个剧，是黑白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于连索雷尔是赵忠祥老师配的音。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一配音我就出戏，他一配音我就
那个是
就像动物世界。
对，那个是最早的，你记得吧？就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制作水平还很简陋，就是会有一个两个菱形凑在一起那个电视译制片。那个片头、
啊、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
那个
版，然后看完之后觉得不过瘾，然后就找书看的，然后找书看之后、哦、这个名字就记得比较清楚了，
厉害了。
然后再后来就是看了一些其他的，但是就是我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个雨果，
嗯，
雨果那个就是巴黎圣母院，
嗯，
哎呀，看真是把看疯掉了。然后再后来看他其他的那个93年
悲惨世界啊，
93年就是悲惨世界。其实悲惨世界那时候看的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就是我对那些悲惨因为太小了、
嗯、
对那些悲惨我是感受不到的，
没有感同身受的感
觉。对，但我感受最深的是那个就是傻威尔那个警察、
哦、
哎呦，那个警察好棒啊，我觉得那个警察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是写感受的时候，其他人我都没写，我就写这个人，我说如果他活在一个好的世界里面，他会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警察。
嗯、
哦、
然后包括他最后去死，就是用我们跑团术语来说，这绝对是个手续善良，对吧？他连中立都算不上，对，我觉得他很善良，就是他完全遵循于法律，然后就一路追击干嘛干嘛的。但是他自己其实也有，因为就我在塔西里家里面有一个，就那个审判里面有一个老头、
嗯、
那个老警察，
嗯，
他其实他也有一点这样，就是说我追这种小老百姓的罪犯不遗余力、
嗯、
但你真的要让我去触碰那些大的往上捅
大人物、啊、
那我就不一定会去做。但是他呢也就是那个位置，他也没有做太大的官，然后他可能就一辈子觉得这是个犯人，他一定要追。然后最后就是雨果老爷子就特别爱干这种事儿、
嗯，
就最后 良心受到冲击之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没办法活在一个世上了，就他的那个做人原则被破坏掉了、
嗯、
然后就跳水就自杀了，
就很严谨的手续、
对，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这个两千年的时候就是接触跑团，然后他给我手出阵营手续善良，说完之后我就说哎，这个这不就是少尉警官那个就是他们手续善良吗？
那吴大整个的是就是童年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建立在就是法式文学的这样一个认知，
哎，对，可能是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法国很浪，
是、
啊、太浪了。然后里面、就是、
您把那慢字也补上，你
不用补上，我觉得说浪是对的。
然后后来那个
今日如法，
然后后来看那个93年的时候看得更过瘾。看93年里面有一个那个就大反派，就那个老爵爷，就他一个人、
嗯、
他一个人登陆、
嗯、
一个人登陆之后，然后一路 就我说这你这是在写什么小说，这不是反派吗？写的跟写的比就是
正派还正，
孤军闯入那个被解放的地方，然后让保王党一个个的起死复苏，然后号召一大堆人过来，然后继续保王，然后席卷法兰西，
这就是标准的魔王范。
对，这就是魔王范。然后那老头，然后最后就是他那个就是他这小说里面就是男主角的两个父亲吧，一个生父，一个养父，当家庭教师，然后最后三人一块挂吧。哦不，等那个魔王没挂了，就是最后魔王就干了件事儿，什么就是三个小孩被关在那个铁笼子里面，就是那个房间里面要烧死了。然后他本来可以逃走，然后但是他就是最后看着那个火焰烧，就那一瞬间，他放弃了他所有的野心。他当然他也已经输掉了。然后就回去再穿过火焰。然后把那个他有钥匙的，他把钥匙拿起来，把它打开了之后，把三个孩子抱出来，然后还吻了一下，然后就束手成为人民的俘虏。然后那个两个正派人物，就是那个等于说，就他最后反省说他是有机会逃走的，他有机会逃走，然后就把他放了。然后他的那个家庭教师最后投那个票。那也是个，我觉得那也是个手续善良，就是你还是犯了罪。这个我三人投票，就是还是就是3-1，二比一，然后最后还是要砍掉他，然后他砍掉之后，然后那人也一枪把自己打死了。这是雨果老爷子最爱干的事儿，
就违背了我的规则。
对，雨果老爷子最爱干的事儿，说两颗高贵的灵魂同时飞向天堂。
听吴老师讲这个，就是法国文学的熏陶，又眼前浮现了《塔西里亚》里边一个故事啊。
是
对，
不，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反省过来，就是那个就那次那些客人看的那些书，我觉得其实是都挺奇幻的。因为它里面的人性很极致，
是
它发挥的很极致。然后你看《巴黎圣母院》里面就各种极致，然后、
哎、对它其实就是把那个人性的状态推到一个极限，然后去呈现这种状态下暴露出来的人性。
然后《巴黎圣母院》里面有个最搞笑的，就是里面男人一个比一个糟，
是
就男人群像极其糟糕、
啊、
虽然女主那个形象其实也不怎么样，
对，
就是也攀高枝、
哎、等会儿女主形象怎么就不怎么样啊？你说的也对，
他第一啊攀高枝，然后也是颜控，对吧？这个毫无疑问是个颜控、
啊、是
追那个圣骑士。我靠，这圣骑士当时那段话我小时候背得很熟的，什么我如果什么我有妹妹和你，我爱你不爱她什么，就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背这个，反正那个非常恶心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圈。然后你看他挑的那些个人，然后里面是算是好的那个世人全无用处、
嗯、是
就跟那个方鸿渐似的。我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对对对对对对，
结果雨果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呀！我去，随便杀人随便那个，
是
完全不是。我们
巴黎圣母院的话可以看看《法国渣男图鉴》，真的是，
对，真的是。然后唯一完美的就是那个丑陋的不能再丑的主角，
对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包括什么国王跟国王主教就不提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反派主角，反派的那个教士，
我记得80年代有一阵儿就是。就形容人丑，就巴黎圣母院敲钟的，对
八十年代这笑话都这么高，
那相当高级了，
相当高级，相当高级，
相当高级了，就是形容人丑啊，巴黎圣母院敲钟的。
我们那时候
虎妞他爸爸，就这，
对，我们那时候形容人白痴，什么你这个托斯托夫耶斯，
哎，对，
这东西就把那名字念出来很难的，
相当高级，
相当高级，然后又听不懂，托什么？
托什么？
这就是我没出生前的世界，
是
那个世界还很疯狂，就当时就是一本本。扫啊，然后特别是那价格特别的好，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一本，然后字又特别小，这么一我有这么一大摞，现在还在家里面。
我觉得主要还是图书管理员这个。
哦，图书管理员后来是看的书是就比较那个了，图书管理员就看的中式的比较多了
啊、
哦，
因为图书管理员那时候看的《上古神话演义》啊，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聊斋》啊，四大名著啊，那时候当图书管理员看，
是
就出版社那个学校里比较多，外国名著那时候还比较少，就不算多、就
是中国的名著会多一些，
对、
啊，
主要偏中国名著，所以那时候。就看神话看了好多
哦，
扫神话就是之后就小学大概5-6年级的时候，漫画开始有了
啊，
就中国市场上开始有最早的一批漫画了。
漫画，对，
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正版，反正就是你刚才也说过了嘛，什么机器猫、怪物太郎那时候出过，然后那个小本小开本的，大概都是1块钱左右的。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出了一套10版的《宁河列车999》。
嗯，
有松本零士老爷子。
那个我忘了，就是引进出版社了，但是他当时出了
好多十本。我记得好像是叫中国电影什么出版社，好像是。
哦，
这个真不记得了，我们可以回头找找，也许还能。
然后很感动，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手工涂那个的，
没有，
对，
没有。
就那时候美代尔的，虽然他画的也其实也没画多少了，
对，
就他永远就是松本老爷子画， 就他画的那个他自己说的嘛，少年的梦想，就少年的梦想就是随时会有少女。
哦，好。
但那个就是《银河铁道》，它就还比较克制，
对，《银河铁道》是我看过的差不多是数一数二的科幻漫画，
嗯，
而且很硬，
嗯，
而且就是也特别浪漫。
是，
就当时我就他说是跟那个宫泽贤治那个《银河铁道》就是受他影响。
对对 对， 对，
我很多年以后买了宫泽贤治的那玩意儿，我
不
花花花钱，我觉得这个
不是一回事了，
的确是名著，的确是名著。然后后来画的那个《银河铁道》那漫画，就是《银河铁道》那个猫漫画，就是主人公是猫，
对对，
那个漫画我也买了，然后看了，也就这样，因为松本零士老师那部作品，在我心目中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童年印象可能占的特别大的这样一个，
对，因为当时是最早就是，其实你现在来看。因为我最近又收齐了，我把它重新买到了，买了一套完整版。
哦，最早版本吗？还是
不是完整版？
完整版啊。
哦，然后那个就从头看，就是它其实有些设定，就是还是蛮庸俗的。就是开篇到第五页，主人公母亲被杀了，
是，
啊，是。
然后开篇前五页，然后女主人公神奇的把男主人公带上了车。
我跟你讲，铁狼不老行的。
对，然后中间到第一本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宇宙最强武器。
对对对对，
宇宙枪
是。
然后松本零士老爷子他把那个男主就画的跟个不会画的那种。然后我有一次推荐给我学生看，然后一个女学生一看，老师你开玩笑吧，这个画的这个我都画的比他好。然后我说你看他画的女的，你画的女的。然后他看看啊，这女画的蛮好的。
后来就是这样，我成年之后啊，我去想松本老爷子这样一个创作的想法，应该是故意把铁狼画成那样。
对
对
对
对对，让你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美代尔身上。
对。然后但是你现在看里面他那些宇宙那个星空，还有飞船那个什么设定，
嗯，
特别是他里面有一个就是那种复古的那种日本老式蒸汽火车，
蒸汽机车，
然后带那个铁轨往上开，
嗯，
就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去看，觉得特别带感，就是你看惯了宇宙中间，就是看过这么多大片，这么多宇宙飞船，这么多牛的那个什么东西，你忽然看到宇宙空间里面有一辆火车呼啸而过，
是
啊，那个感觉太不一样了。
这个也是某种意义上非常浪漫的东西。
然后我过了很多年以后就回想，就是我以前我高中时候经常跟人说嘛，我说我看过的就这本书绝对是歌颂无产阶级的，就真的是歌颂无产阶级，歌颂贫下中农，各种那种就是反权贵反这个的。然后当时有一个那个钢铁星球，
嗯，
然后那个星球上面就是他也就是他去怎么说，不说这个事情比较危险，就是因为他就是这个惯例嘛，就是他这个单元剧嘛，就我们创作角度来说，
对，
每次都是一个星球
一个故事，
因为一个二十多页讲一个星球讲一个故事能等讲完，就我觉得很了不起了。
嗯，
然后他说到那个星球上很危险，他说怎么危险的，他说这个危险就是每个星球的危险都不一样，
嗯，
然后就是他往那走，然后空中飞过来个甲虫，然后直接把人打穿了。
对，
然后打出来之后，哇塞！我说他以为是子弹，我以为有什么机械人过来打了。然后后来说只是一个甲虫，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治，找那个当地的医生，然后说那个医生说我治不了，我只会焊接，因为他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全都身上是长着
钢铁星球，
全都身上长钢板的，
对，
就是说我只会焊接。然后他说这里的人不需要机械身体，就是我们已经是非常强的了。
嗯，
然后那里面出现了最强的生物，就是他里面那个他的医生的儿子。
嗯，
医生的儿子是唯一一个接被宇宙枪打中不死的人，就打中之后就浑身钢甲。然后后来那个医生说，
我还以为是查克诺里斯。
不是，那个医生后来跟他讲了一件很深刻的事儿，他说这个星球已经快毁灭了。
哦，
然后他们往一路上走，看到就大型的那种甲虫啊动物那个尸体。
嗯，
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星球上面的所有的生物都太强了。
嗯，
哦，
这个上面所有的生物都太强了，就是
至刚一折。
到最后他的那个解释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说这如果一个世界上没有可供牺牲的弱者，那么这个世界也维持不下去。我当时小时候看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震撼。
射达启蒙啊，这是。
我就小时候觉得特别的震撼，我觉得道理还可以这么说，而且道理说得很清楚。
哦，
是的。
然后就是你必须要有剥削者，要有那个，要有就下层那个东西来。然后所以我后来设计塔西里亚的时候，就是说帝国为什么可以延迟这么多年，因为帝国一直把他们那个负担不断地转嫁到其他种族上面去。
嗯，
然后也就导致了只要有一点事儿，所有种族都围攻起来，都要灭帝国。
嗯，
都是所有的种族都不管像精灵啊什么的，不抛开一切偏见就搞你，因为我们平时都承担了你的
饱受压迫。
对
啊，
然后其实后来也有嘛，就是那个龙枪里面不也是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也是把那个就是说我要创造一个就是无限善良的帝国，信仰至上。
哎，
然后 后那最后就是他为什么会崩？我当时很理解，因为就是没有受，就是你创造了一个说所谓的天堂，但你没有说到底谁是最下层的。
对，
是的，
天堂之外的东西。
对，那你没有这么说，他最后毁掉之后，我觉得这个作者写信仰有一套的。后来看那个作者一看，传教士，那对了，
还是挺懂的。
早哥这人哥们儿早年传教士，
总之都是这种，就是天下苦秦九义这种。
对，然后后来去看那个再去看那个银河列车999，发现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就是他讲各种各样的道理，然后就因为他的主旨是换机械身体嘛，
对，
那时候就他那里面的机械身体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东西是不一样了，你吃东西没有味觉了，
对，
不像骇客帝国里面给你那个吃了那东西之后你就完美了，
对
吧？
对对对
对，我告诉你吃牛排你就吃的是牛排，他那个不一样，他那个唯一就是长寿，所以很多得到了机械身体之后，得到了无限生命的人之后，就是他要找很多事儿去找乐趣，比如说找活人过来剥了皮什么的，
嗯，
因为他们没有乐趣。
所以就暴虐这
个，对，然后里面又很奇怪，就是他有一次有一个信息叫那个怒发星，
嗯，
然后说这是整个宇宙里面机械身体最少的，就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人要机械身体，然后那个人说虽然也很危险，但是就是说你要自己体会一下，然后那个铁狼说平时有危险你都不让我下车，为什么这边让我下车，然后他就去了，结果然后走了路上就被人打了好几顿，然后有人说你看什么呢，就是你瞅啥，然后就动手，然后那边就砰爆炸，然后他们干嘛，然后看那两人说这里太可怕了，结果那边打完了，哎，去喝一杯吧，然后要去喝一杯，
哦，
然后就干嘛，
我明白了，这是在俄国，
不是他在那里面就是说这边人动火，就是说最后他说就是发脾气，
嗯，
每个人有不满的时候就立刻都发泄出来了，
嗯，
然后所以这样的人生过得也挺好，所以他们不需要机械身体，就这样的过一生也挺好，
就很快乐。
对，然后那个铁狼说，如果我在这里，如果我要选一个星球住的话，我会选在这里。如果说我明白在这里的人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机械身体，
嗯，
就在这看就觉得就小时候看这个东西是有感触，就是有感触但说不出来，
是，
然后到成年之后你再去想这些东西，哎，觉得这个作者真了不起，就是在这种二十页的那种单元剧里面能够讲一个这么复杂的道理，
是
的，
太漂亮。
就尤其是因为我成年之后我在回忆这个就银河列车的内容，其实感觉非常像位面旅行，
哎，对对对，其实就是各种那个，
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位面，然后你要去重新了解这个地方的规则，然后知道这个地方的奇闻异事什么什么的，
然后它每一个地方就是也是有限制，就是它每个限制就是人性，
是，
就是位面旅行的话就不止了，如果就是说如果我要写位面旅行的话，那人性可能就抛一边去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位面跟人性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
然后它那里面就是还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个也我们要理解，
对，
就是它我记得有一次叫一个雪国的鬼母，
嗯，
就是他那里面就是铁狼，就是他那边
哦，这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他那个雪是一层一层的，
是，
然后你不小心就能从第一层跌到第二层，然后再往下跌，
对，
然后就是说盖满了之后，然后再盖一层，再盖一层，然后最下面就是穷人住的，然后他铁狼就帮了个小女孩，然后那小女孩就说你有没有吃的，然后铁狼就找，因为就是这些客人都是很有钱的，
是，
然后他们都是吃，就是你下车之后都给你一把金币，然后就随便花，
啊，
然后每个星球上待一天嘛，待这个星球呢日转一天，然后他在那儿。就是给了小孩说有个饼干屑，然后有个碎饼干就给他吃了，然后后来就带他到家里面去，他冷嘛，说我带你到我们家去洗温泉吧，然后说啊还有可以洗温泉，然后都冷死了，就到他们家里面去了，结果他妈看到他之后就啪一枪把他打了，然后说现在还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好暖和，然后原来在一个炉子里，然后烤箱，然后那个只听到妈妈在外面说，嗯，这个比较长得比较丑，要烤得比较透才好吃。然后说，哇，你要是为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后来那个他妈妈就突然间看到小孩不对劲，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
嗯。
然后后来那个女孩就说她吃了她一块饼干屑，然后那个妈妈就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然后那边外面就中间有个时间跨度，然后外面那个美戴尔拿着枪冲过去救冲过去救自己的宠物了，然后门一开，然后发现
冲过去救自己的宠物，
然后就送出来了，送出来之后说那个铁狼就讲了一下，说给他吃了块饼干屑，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吗？然后那个女的就是美戴尔说是的，就这边的人都很贫穷很饥饿，
嗯嗯，
他最后说宇宙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生物会比饥饿孩子的母亲更可怕，
是，
然后但是尽管如此，因为你给过他一个饼干屑，给他给过他一点食物，
嗯，
尽管他会饿死，但他还把他放走了，哦，我当时看到就特别震撼，就是特别极致那种。
是的，
嗯，
然后只是短短的20页，他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
是，
嗯，
然后这个极寒的星球也讲得很清楚。
对，
就当时那个雪就特别好玩，说往下掉，掉完了一层之后还有一个世界，
还有
然后还掉，就越往下面掉，就是有钱人住在上面，
是
越往下面穷人就越住在下面。
对世界的设想也很巧妙，
对，
是，
而且他画得很漂亮，就是他那时候网点用的不多，就是纯粹你看得出来是点绘，就是那个点那个什么星空啊，还有那个
哦，
然后特别细致的线条，非常漂亮，
而且叙事是集中的，
对，
他很集中，然后其实那个最后大结局也是就很果断的就没有了，
对，
就
是没有，
就非常干脆的，就是你回去了，你就单个自己回去了，然后。就唯一就讲了一下说他成长了，就是少年完成了一个蜕变，他成熟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旅行上他不会再有美代了，他陪在他身边了，
对，
但是他觉得在宇宙的某一个角落我们还会再见面，
对，
就我觉得就是特别的
这个果断很棒，
那个时候的漫画，
那个时候的结尾都很果断，那时候的漫画结尾都很果断，
是，
就是该完就完，该死就死，
说不干就不干了，
对绝对不会有什么过
磨唧唧，
还什么复活，最后还要来个交代，
那个时候主要是没有编辑来跟你讨价还价，
对对，
赶紧都整完，
赶紧都整完，对，
想思路到了就该收了，
对对对，尽兴则止。
嗯，
然后当时看那个就觉得哎好了不起，然后再往后面看就是找那个看奇，就真的是能接触到奇幻了，
进入奇幻了，
进入奇幻世界，就是罗德岛战记，
哎
哦有
罗德岛战记，当时是因为有动画片，不，其实动画片之前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家就管电视管得比较严嘛，然后是有人放那个那首歌，那个罗德岛战记，那个
颜值永远，
然后我开始听的时候，这个音乐好好听，然后就老听，就是他们老在学校里面放，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那个暑假里面，我看到了，然后当时是看到就是剧情哪一幕我不知道，然后是就是一帮一个国家的人在那屠一条龙，然后被一条龙搞了，然后从此龙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如此了不起，
如此，
对对，这个印象就很深刻嘛。然后我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是因为学画画了嘛，已经开始准备当漫画，要画将来画漫画了，然后当时是那个山田张博老师画的两本，就罗德岛战记两本，那个是罗德岛战记的就是最早的。就是最早的战士，最早的女神官，最早的那个法师，其实也就是个跑团阵容，还有灰女巫，灰女巫最早的版本，
是的，
然后就是六个人去讨伐魔王那个，
嗯，
就那个画的超好，山田张博真是画的没话说，
是的，
就他那个线稿，然后当时里面就是我翻过去看，然后就找，因为我看那一部是后面的，那里面有一个那个法师就出来了一幕。就是那个山田张博那本书里面的法师是一开始是个那个女法师吧，算是那种，后来成了那个法师协会的负责人，
对，
就是那个也挺搞笑的，就法师协会实在找不到能人了，就开始是觉得你这种外面冒险的不怎么样，然后后来我是说这么理解，练级练的比较高了，就是你已经是最高的了，所以你来回来做负责人，然后中间有一个出来个年轻人，然后叫那个巴古纳德吧，然后就出来一面，我当时不懂，这个人要干嘛，为什么要出来，就出来一个画面，
亮一下，
对，然后就跟那个主人公还介绍一句，特别介绍一句，这个你别看他年轻，他是我们这最有才华的，
也是亮相，
对，然后我后来再去看，我看过那部动画片里面，这不就是当年的就是大反派嘛，
哦，
就他后来这个人就是不听劝阻，接触那个什么竞技类的魔法，
嗯，对，
他喜欢那种竞技类的魔法，然后结果就被那个法师协会下了禁魔咒，然后他那个禁魔咒比较狠，他那个禁魔咒就是你后来再施法的话就会痛苦，你施的魔法越强大就越痛苦，
嗯，
对，
然后导致我说这个反派好牛，这个反派每次要做坏事的时候就自己承受无比的痛苦，然后接忍着施法，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说我很多年以后我就回顾就自己创作斯普雷斯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
哎，这个身上有痛苦的时候施法完整的把法术施出来，这可能是有这方面影响，
哦，就所以说能够承受这样的痛苦还能够变得如此强大，
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就说，如果一个法师你不去追求竞技类魔法，那你还做个屁法师，对吧，你不就程序员嘛，对吧，
有道理，还真，
就我是觉得就是魔法嘛，肯定是要，就是说如果你掌握的魔法只不过跟现实科技什么的是一样的，那你就不一定要做法
师，没什么意思了，
对如果你要做法师的话，那你必然是追求一些超越平凡的东西，
你得做点不一样的事，
对，但你要想要超越平凡，那你就要付出非凡的代价，
嗯，
这个是我心目中一贯的一个体系，
嗯，对，其实在这个塔西里亚的很多故事里边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逻辑贯穿始终，就是你要获得什么你必然要付出对等的代价，你想要获得的东西越多你的野心越大你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是的，
对，那么在这个之后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升高中之后就开始学画画了是吗，
对
啊，那个时候您主要受到就是哪些作家或者说是创作者的影响，
那时候就开始疯狂找漫画看了，哦，然后动画片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那时候看那个，其实那时候看的东西就，
那个时候其实挺早，九四年九三九四
那时候 反正画完回来之后，就是各种的那个日本动画漫画出来。
对对对对。
但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嗯，不多，那个时候不多。那个
中间反正有一期挺空的，然后那时候最早乔乔正好在出，在连载。
哦。
反正那时候我们的中国的盗版业蓬勃，向蓬勃发展。然后那时候买了好多那个乔乔乱马，还有什么北斗神拳，各种各样这种东西全大陆上全出过去，
都是海南版第一批的、
那
个、对，
那些都出的很多。然后那时候说的那个，那时候就是集中在画上面了。但是其实再往后面，就是说影响，就是那时候画画一些热血方面的，然后就是内涵方面的，要到上大学了。上大学之后接触游戏类，
嗯，
那时候接触游戏之后就觉得不得了，
哎，游戏之门开启了。
对，这游因为我还是比较有自制力的嘛，就所以我网游没碰过，
哎，
就一直
太好了，
牛逼。
对啊，就以前有好多人说你玩魔兽干嘛干嘛干嘛，其实我这个声明过好多次，我魔兽从来没玩过。
是吧、
哦、
我从来没上班过网游，我说
牛逼，
就是为了体验剧情，我玩过那个单机版，就是那个、
哦、
就是那个策略游戏，但是那个我不是跟别人打，我是完成剧情模式。
哦，
然后剧情模式我觉得是像那个故事模式一样，然后我带一群牛头人过去打，然后这、
哦、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最早我的那个跟我跑团的那个帕斯卡圣武士有一次带我到网吧去，他说我带你打，然后就跟我，因为我当时他听说我把那个单机版通关了嘛，
嗯，
我很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打继续战队，然后我们两个人打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还在按我单机的模式建基地建基地，然后刚刚
按部就班，
然后他过了五分钟就看到五个牛头人过来把我家给拆了，毫无办法，然后那个射手师也很生气
啊，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啊，
你为什么不报兵、
啊、
我说我不是要先把这个什么就建吗，他说你要有选择的、啊、
对，
然后我发现这个游戏过来完全不适合我玩，你们玩的不是一款游戏。
就原来我这个一直的想法和你们差别这么大，
是的，
剧情玩家和对战玩家，
是是是，
因为我是玩剧情的嘛，就是以前就最早的黑岛就是真的是神一样的公司，我那时候玩博德之门、
嗯、
哎，来了来了，好好，我坐正一点啊，我坐正一点，来了啊，
博德之门，那是我是从二开始玩起的
啊，
就是先是玩了二，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就我们以后还有一期要说跑团的，对吧，
是的、
嗯、
那当时是最早是那段时间有人带我跑团、
嗯、
然后我上班第一年有人带我跑团，然后推荐我看龙枪、
哦、
然后龙枪我们后面再说，然后看完这个龙枪，那时候在看的之后是当时有那个推荐博德之门，有一款游戏、
嗯、
因为当时跑团的一些东西都在里面，但是说博德之门是二版的规则，
是的，
但对我来说影响不大，然后因为还他们当时骗我说这里面有崔斯特，就那时候不，那时候就是说就是我当时是理解就是那个叫什么龙枪就是金庸，然后那个黑暗精灵就是古龙，就我当时就这么就是接触的少嘛，我就觉得就是奇幻里面两大分支，这两个分支特别好看，
就先按这个定义来，
对，然后他们说里面有崔斯特，哦，这玩意有崔斯特，好，这个要玩，然后后来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
老逼太坏了，
但是无怨无悔，无怨无悔，真的
就先让你进坑，
对，进坑，
对，对，
然后就做那个一大堆做一个人物，然后那个人物过去玩第一遍就玩疯了，然后这里面就觉得、
嗯、
这一遍根本就不够啊，后来我玩我通了33遍，我把
还数过呀，33遍啊，
我
操、
哦、我数过这个33遍，然后辐射二我通了37遍，
哇塞，
然后那个就是抑郁镇魂曲通了少一点，通了5遍，实在受不了了。
辐射二通过多少次我没数过，
辐射二也通了好多遍，然后那个当时是做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
嗯、
然后还有要触发人物，就是我触发了所有的人物互动剧情、
嗯、
触发了所有的那个角色就是对白、
嗯、
就所有对白我都要看，我都要知道、
嗯、
就这个无法不能忍受，就是就有这个人对白我没有，这个对白我没听过，这个我不能忍受、
哦、
就这个骄这个很骄傲，很不能接受这种就
不能遗漏是吧？
对，
突然
里面每一个人物都很棒，
是，
就是都，我当时最后看完之后，我最喜欢的几个角色，姚恩很喜欢，
嗯，
就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智者，装疯卖傻，说的每一句话，听上去很疯很不着谱，其实都在点子上面，
是，
然后还有那个当时寇根老爷子，哎呀，我的妈，简直太爱了。开始喜欢寇根只是因为他不吃那个禁锢，
嗯，
就他那个
玩起来比较强，
对，玩起来强，
打着爽，主要是
他的。然后后来有那个不是有那个就是结局嘛，
嗯，
当时他的那个结局就是我现在好，就是你让我仔细想想的话，每个人的结局我都能说得出来。寇根当年的结局是冲向那个黑压压的黑暗精灵，好像是、啊，然后手上刚刚咔嚓切断了那个什么黑暗精灵的祭司脑袋，然后消失在那个中，
嗯、
就是这意思就是战死了吧，就是他的下场，
嗯、
对。 英雄的壮烈归宿。
对，
对，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三个女主，
嗯，
哇，三个女主每次都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很纠结，就那种死宅，就觉得
吴老师脸上浮现出别样的笑容，
就当时就是那种刚开始接触这种游戏嘛，然后里面居然还能够跟这个角色有交流，然后你不得不佩服这些编辑，他的那些这三个女主，就是贾希拉那个，还有那个维康尼亚那几个人，三个人他们就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物，
对，他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然后处事方法完全不一样，但每个都绝对有你值得爱的地方，
嗯，
然后你绝对无法舍弃那个。
是
我记得有最深刻的就是我就维康尼亚那个，就是凡是我那一代里面没有带维康尼亚的，
嗯，
我觉得我基本上墓园我都快进快出，
嗯，
因为你只要一去墓园，你就会看到没维康尼亚孤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然后每次
心里受不了，
对，真的受不了，靠近的时候还会问这次要带我走吗？然后就后来就、
啊、
就玩游戏我玩的比较认真，所以就对对每一个角色
代入感很强，
对每个角色都很有感情，
啊、
然后包括那个的明斯克。
嗯，
然后那个明斯克就不管有什么好武器，我永远都让他拿着那把会说话的剑。
就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才对。
对
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不，这个态度对我来说后面的也很就是有个影响，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玩游戏不认真的话，那你不如不要玩游戏。
是，
虽然我觉得我就很受不了很多，就是我玩游戏就是来爽或者是来干嘛的。
是的，
对，尤其是在就 CRPG 啊或者类似的这样一些非常重扮演的这样一个状态里。
然后我就是说。就我当时跟别人说，你要让一个人戒掉一款游戏，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让他升到满级。
哎，
然后
没错，
然后你一遍你就瞬间就那个了。
是的。
就比如说我们最早玩博德二的里面，什么就是出去之后马戏团那个里面楼上有个小队，
嗯，
那个小队很其实很强，就是一群一群狠人，然后你要把他干掉的话，你就会拿到很多好多好东西。
对。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几个莫名其妙的坑道里面拿那个白昼之星，
对，
还有然后
马戏团小队那个其实就上来就是准备锤你的，就是
对那个小队太强了，然后后面还有好多那个强的小队，然后就是搭配的非常棒，
是，
然后你要想尽办法去那个克制，还有后来你强一点的之后会有那个法师协会的那个六个老头
过来日历，对，
对，那个六个老头我去，后来发现哎我能够搞定他们了，
对对对，
还有那个康格斯是康格斯吧，
嗯，
康格斯之戒最强法宝，
嗯。
当时为了贪那个东西的时候一遍一遍的杀，
是的，
哎，
但其实就这些东西的乐趣都是你沉浸在这个故事之中，然后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 才有这样一个经历嘛。
嗯，我当时很佩服做游戏的，然后我自己也在游戏公司，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游戏的人可以这样的把握一个玩家的心态，
嗯，
就是你看有不同的人你都会喜欢他，就是你很少会说这个里面有什么你不喜欢他的，然后比如说里面那个圣武士坎东老爷子，
嗯，
有很多人其实就是我们跑团的人其实都不喜欢圣武士，
是是是，
你要组团的时候带一个手续善良的人，我还不
如对，
就两类人我们最不爱带嘛，混乱邪恶跟手续善良，
对，天天整活嘛，这不就是，
但是坎东老爷子就很棒啊，就是当时坎东老爷子我就说不是有一个就剧情去黑暗精灵那个城市嘛，然后你要装成黑暗精灵，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义之事，当时我的身份。当时我的那个记得是善良的，然后当时看到就有人在虐待奴隶啊，还杀奴隶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在想这个我要出手不管我会不会掉阵营了怎么样，
嗯，
然后坎东老爷子突然间跳出来就对白，年轻人要冷静，如果我们现在冲动的话我们会失去的更多，圣武士老爷子也太帅了，
凡事还是得看老逼的是吧，
对，是这个老爷子说的太好了，然后当时就我记得有当时有女生看那个然后当时说这是个坏人吧，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角色图，靠坎东老爷子还真不像是好人的脸上那个关键那个脸上动一道细道，
对对对，多年征战留下的印记，嗯，
然后我当时就干脆让那个女生我说你看一下，你说这里面谁几个好，然后她一看艾德温，哦，这个人德高望重，我说呸，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跟德高望重完全没关系，
你也是个颜控的，
不你不得不说艾德温那张头像还
是
那个
是
比较正派，
是很正派，
然后那个里面后来哦，我虽然玩了33遍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女性角色通关，
哦，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女性角色只有跟阿诺曼谈恋爱，我受不了说里面我说真的只有阿诺曼一个人可以选吗？他说对，只有阿诺曼一个人可以选，
我觉得这是当时编剧的失误，
对，这个是我觉得他估计就没有女生玩，
其实我觉得
不会写这个女生的这个
当时他对对对他没有写这个这方面的东西，其实
我记得原来我北京有一个小读者现在应该也很大了，就是他是那个哥哥控沙弗洛德好像是吧，
哦，
就他那个哥哥控，就是他老是要那个就是 哥哥哥哥哥哥，他每次喊哥哥我就知道喊沙夫洛德，就整个这三部里面，就我们后来玩罗德的时候是 有三部曲的吧，
对，
就是从头玩到尾。哦，那时候也好有史诗感，从就荒野巫师里面打那个就是会魔法飞弹的那个该死的法师，
哦，
然后一路上去踩那个所有的地图，
可以说相当过瘾了。
对，然后从头打到尾，打到最后就是封神，然后战五个这个侄子，
嗯，
当时当时那个翻译也很强。
是的，
当时我记得打
那
个那
版翻译非常
打那个就是手续善良那个武僧那个纸，他那个招式叫什么眼南极，都是三个字的。
对对 对, 对，
我详细记不太清了。
两千年前后的那些就是引进 CRPG， 就是引进到台湾
翻译，
引进到中国台湾这部分的翻译都非常的强。
嗯，我当时说，我说这个老外这真的是原文是这么写的吗？虽然他就是我就是所有的那个里面的武僧这个。就每次看到武僧我都会有点别扭，就我现在，
嗯，
你看我自己在漫画里面我也不用武僧这个词儿，我不用，我用修士，我用暗丧修士，我喜欢用，我觉得修士比较西式化，用一用武僧呢，就觉得有点，有点中国化的，
太东方了。
不过当时这个被遗忘国度就是故意的要有一些这个
东方元素，
东方异域元素，
然后在国度里面神有好多好多的神，然后还有好多的那种什么邪教，还有什么奇怪的那个，然后呢每个神还跟神有私仇，
对，啥都有。
对,
对，
其实就是有多不靠谱都往里塞。
对，我当时记得是做那个做人物卡，然后做人物卡之后，然后我选了一个神，然后后来那个人说你不行，因为队里面有另外一个。我说我们不都是善良的吗？不，善良的也不一定都靠谱。
对对对 对, 对，
就你们俩见面会打。
我们是同一阵营，但我们不是朋友。
对，不是。
是的
啊，
嗯。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开始玩辐射二，辐射二也是一个超自由度的，
嗯，
自由度更高。
哎，是的，
就是朋友推荐我，就是说，当然那时候已经不用推荐了，他只需要告诉我两个字：黑岛。只要是黑岛，我立马去玩。然后，但我没想到那个就是个那么。
这样的游戏啊，
太自由，真的是太自由了。
是的，
他那个就是因为你看，你就说博德之门吧，你这个角色，你可以自己选啊，什么东西的。
嗯，
然后那在那个里面，你可以就是我当时为什么通37遍，因为我把各种智商比如有调到最低，有调到最高。
对对对，
哎，
这个七一居士啊，它好玩的很啊，
就是太好玩了。
啊，
然后就是你玩过之后，就是比如我有一次把他的那个魅力调到最智商还不魅力的。调到最低，
啊，
然后就是你一开始就只有出村嘛，
嗯，
出村之后，然后会有一个那个酋长一个老太太会告诉你，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你，你是我们选中出里面最出色的人，你要去怎么样，
嗯，
然后就那一次，老太太看了我一眼，你就是啊，天，为什么会是你？不，然后说。然后这也是神明的意义嘛，然后就叹了一口气，
嗯，
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那个
时候说你去吧，
那个是智商低于二，
然后说你去吧，但是那个很好，那个智商很低，然后你去，嗯，直接去那个英克雷基地，就问他你是谁啊，
然后
进去吧，清洁工，然后因为你智商很低嘛，然后力量就很大，嗯，那个完全不需要，就是里面有那个第一件那个什么装，就是动力装甲，
对，
那个门是不需要钥匙的，就是它力量太大了，
直接怼进去，
直接逮掉，
啊，
然后过去找泰森，把泰森干掉。
是的，
智商低于二的话，就整个在辐射二里边只有四个人能正常对话。
嗯，
对。
然后好像那个新里诺的那个太太还是不介意你智商低的，我记得。
对对对，他很介意你体力高。
那个太太真的，
对对对，你如果力量高的话，她很开心，但她不太在意你智商怎么样。当然了，如果说那个魅力太低的话，也不老行。
就我当时就是觉得已经是充分的体验了，就是末世的这种各种残酷，结果发现好温暖的太太，居然还是不放弃我，
人情冷暖啊，
对，还是要我的，我真的好感动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太太，然后最后结尾还是有他那个有一个什么新的生的新里诺之子，
对对 对, 对，
就是啊，这是我的孩子，
对对对，
是
那比西家族嘛。
不，然后那个当时我玩的时候，就是说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有一点挺好的，就是最后你看那个结局。
嗯，
你觉得你做了好事，但你最后就发现你做了一件非常坏的事情。
是，
就里面有一个那个辐射人，那个就长得很丑，
嗯，
就他们在那个电厂的，
嗯，
然后就很高兴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对吧？
是。
然后你改善完了生活之后，最后结局特别凄凉，因为他们没有防御能力，然后这时候你有无限的能源了，
嗯，
然后大家就过来，然后就他们说他们以后永远成了奴隶。然后忽然就觉得我靠，我做了件这么坏的事情。
是的，
西城电厂和地下体室之间的关系是整个辐射二里边嵌套最复杂的任务。它一共有六种相关结局，
嗯，
哇！
对，
是
就你里边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是电厂僵尸都不会得到好结果。
嗯，
对，
我觉得最讨厌僵尸最好结果就是不管那电厂。
是，
但其实最后是可以，因为它要形成最好结局的话，需要就是你在这个就是电厂、地下寝室和新加州共和国三个地方都做出最对应的选择才行。
嗯，
这三个地方如果就是这三个地方大概有十几个选择，就是联系起来，如果说任何一个地方选错了，他们都会有问题。
嗯，
所以说这是当时任务这个网状任务设计复杂的地方，也是它魅力所在。
嗯，
对，包括说后边的一些地方，比如破碎丘啊、那个金矿采矿那个地方，
嗯，
就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你觉得你做了一个好的选择，
对，
但是在最后你会发现，哇操，我他妈简直了！
是这不这游戏就是你玩得很认真了之后，就哪怕你最后结尾说那个把死亡爪给灭绝了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很残忍，我都觉得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因为你活在那个世界里，
对
死亡爪灭绝那个其实是一个 bug。就对，是一个 bug， 就是在是个 bug， 就是在 1.3 版之前，无论你对死亡爪做什么，他们都会被灭绝。
哦，
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跟你的道德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我玩过的里面，就是我玩的最好的一个组队，全狗阵容，
全狗啊，
一条疯狗、
嗯，
一条普通的狗，
嗯，
然后生化犬，
嗯，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便宜生化犬，
反正带了四，我就带了四个狗队友，
对，一人四狗，
然后整个游戏的关键在于我如何保住这四条狗不死，
对，
然后因为生化狗很强，生化狗能够把人坑倒，然后他其他几条狗不听控制，我去，还有个那个荒野那个灾难狗，我靠，
对，
然后那时候还也就通关了，说哇塞好难，通完那个我说我辐射二可以毕业了，第37遍我很清楚，就带了全狗阵容，
哎。那个我写过相关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啊。
哦，对，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有一个新共和国，
新加州共和国，
新加州。
就当时我以前我画过一个博德后门的漫画嘛，
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里面就讽刺，就是那个的。
哎、
然后当时把最讨厌的两个人，就是跟他相亲，就是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女的，那个女领导人。然后整个游戏里最讨厌的人没有之一。然后那个就是博德之门里面也有一个男的精灵、
嗯，
就是那个精灵的那个老大。我说后来把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就是
那可太狠了。
对，然后就是跟那个新的说身世又好，长得又帅，然后怎么样，还跟你一样有热爱人民，还是个领导人。
我勒个擦！
然后那个女的说哦，这样的人我可以认识一下。然后就两个人见面，然后那个四个就结束了。我当时画一个，然后后面好多人说这个太硬
核了，操！人类恶意的极致，你知道吗？
大家还有共鸣
啊，是、
嗯、
说那俩人这是最讨厌的、
嗯，
就是后来那个黑岛极致嘛，就是抑郁镇魂。《异域镇魂曲》当时是仅次于龙枪了，对我的奇幻影响力真的是仅次于龙枪。就是你现在就是说斯布雷斯就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型啊，它原型有很多，比如刚才我说的巴古纳德，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异域镇魂曲》里面有一个火人，
嗯，
不过那个火人就我觉得就烧得比较惨了，就是他就当时很讨厌的，就是我好不容易把他弄活了、
嗯、
终于可以结束那个，结果跟他那个爱人一拥抱，把他爱人给烧成灰了，我说我干嘛把你、
嗯、
帮你做这事儿，
是
就因为我玩这个游戏就比较投入嘛、
嗯、
就觉得我帮了你这么大愿忙，哪怕你不跟我你也不要这样，然后觉得啊这个好惨啊，
是，
然后到最后的结局是变成个门，
嗯，
变成了一个元素大门，永远燃烧，他好开心、
嗯、
啊我就觉得好。
你行的，
就
这
个这个角色真是看到我真是太难受了。然后后来可能很多年以后，我创作斯布雷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用火的极致，可能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就他那个人
甚至有点荒谬的那种，
他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人性了。他真的是一点他的嗓门很好听，就他的嗓音，就是他每次都他跟那个叫什么，跟那个 Gloom 一样。
哦。
他就报自个儿的名字，
是的，反复的说。
嗯，
然后那个当时就是以前是觉得那个《博德之门二》里面那个感情细节很好，然后再玩那个《抑郁镇魂曲》，哇塞，这游戏里面的感情能做到这样，简直就是极致。
嗯，
然后当时里面有一个对我创作有一个最大影响的，就是买彩蛋
啊。
这个就是我现在要想，就是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彩蛋，就是让你日后自己去想到这个恶趣味，可能就是从那个《抑郁镇魂曲》里面出来的。
嗯，
就是不断的往里边扔细节。
对，因为第一遍前两遍是没看攻略的。
对，
就不看攻略之后，就是属于怎么说呢？ 就是
自由探索，
很混乱。
就他有个缺点，就是里面的人我都不想伤害，包括那个灰女士，最后
是是是，他
会最后问你有没有真正的喜欢过他，永远都回答是。就这为这个人为你做了这么多，哪怕把我搞得这么惨，我觉得没办法做伤害他的事情。所以我一次就我玩其他的，我会选择各种各样的阵营，但是抑郁症回局为什么我玩的少？因为我觉得我玩多少遍，我做的事情是不会变的。我不想伤害的人，我还是不想伤害，
就永远不会想。
对，我还是不会要去那个。然后
那我觉得吴老师你不一定守序，但肯定善良。
对，这个我肯定不是守序的
啊，
这个我肯定不是守序人物
啊。
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玩那个最有成就感的是那个，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一开始在那个清除者，那个是叫清除者吧，就是那个墓地里面醒过来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有很多坟墓吧，然后里面有个幽灵女人，
嗯，
叫什么戴拉娜还是叫什么娜的，那名字太远，我记
不
清楚。就是你只要一靠近它，就自动开始放 BGM， 就自动有带音乐的，然后非常惨。然后这个每次一开口就是无爱，你终于来了什么什么，然后就总觉得跟这个人，跟我很有很大的渊源。然后后来玩了游戏之后，发现这个世上的女人跟我有渊源的还挺多。
哎，
然后你就在那儿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剧情，就是玩到后面，玩到中期的时候，到他家里面找到他以前他的前世曾经利用过这个女的。就在他悔恨要塞里面，他用这个女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他的眼睛，能够看破这个，然后就为了他牺牲了这条人消命。然后他里面还有一个戒指，是他们当年的定情戒指，
是，
然后那个戒指的属性我记得是一个加二戒指，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游戏玩到后期加二这种戒指就是它里面的战斗系统是很不平衡的嘛，它战斗系统很爽，就战斗不是主要的，有很多好戒指。然后但那个戒指就玩那一次的时候，就那个轮回，就那戒指我戴到最后，就哪怕去打 boss 打悔恨要塞，最后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戒指戴上。
对，我觉得这是对他交代，就是说我在那个里面就是一直悔恨的，就是然后在最后的悔恨要塞里碰到他，他依然站在那里，然后做他的眼睛，然后就有对话有选项，然后有对话选项的时候，就我选择承认，就是那个前世是为了利用你，然后那个他问他，那你现在还爱我吗？然后我选的是爱的，或者是还是爱过我了，反正是说的是爱的。然后本来就没有了吧，然后他说他的话，他的然后出现了一个对话框，是他的余光落在了戒指上，他说你还带着我，你还保留着我们的戒指，然后对话是的一直带着从未摘下，然后他把戒指拿走，然后再把戴上时候那个戒指属性爆表，成了里面最强的一枚戒指。
是，
然后
这个是魂魂要在里边最著名的一段隐藏剧情。
不是当时的时候，是我当时已经看过了所有的那个，看过了所有的攻略，没有一个攻略提到这个的。我当时
当时纸质攻略上没有，对对对对，
我当时超有成就感，然后立马到那个里面去发了，
跳起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付出有回报，
而且就是我觉得在这一瞬间，可能在情感上就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原谅我，然后操就说。就是那个女的说，既然如此，我还是愿意成为你的眼睛，帮你冲破悔恨要塞。然后当时觉得 boss 什么的已经就是
都不重要了，
对，
都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能够取得他的原谅，这个游戏，这个轮回已经很满足了。
对，
虽然是当时我是看了帖子才玩到那儿的，但是我已经很感动了。
不，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就带着那个破戒指打到最后，然后居然那个戒指。我说这个编辑太了不起了，这编辑太有人性化了，
有一种爆炸式的苦尽甘来
的感
觉。
是，对，真的是。然后我后来觉得，就是我自己搞创作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可能现在觉得没意思，
你要承受
过个五年六年，然后你再看到别的故事的时候，再回过去会发现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就是如果你就是说普通读者可能不觉得，但如果你是那种记忆力很好的，让那种资深读者或者说你反馈回来看的。那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幸福感。
是，
所以我自己搞创作的时候，就我就特别注重这一点，就是说，就是我不喜欢让，就是比如说像港漫那样突然间出现个逆天强者，毫无缘由的出现一个逆天强者，
没什么道理啊。
对，然后毫无缘由的出现一个神秘的组织，以前从来没浮出过水面，突然间一来就全世界是最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每次出现的突发事件，我都要自己我要说得过去，就
好好的铺垫。
这个人物以前要铺垫过，这个事情要以前铺垫过，哪怕以前我要讲一个大家都不觉得好的故事，但我自己知道，我这是要给，
我是有目的的，
对，要给五六年后，哪怕我这个故事你觉得我是在讲这个，但其实我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带一个背景点，
对，
这个背景点我将来用得着，这个背景点我用得着之后，你再回过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我讲过，
所谓
不是我现编的，
哎，就是一种草蛇灰 线的一个叙事，要把它埋一下这样的。
对，我觉得因为做这种，因为我不是做连载漫画，
嗯，
所以你刚才就是说，如果是像这种日漫的，他们做连载漫画，作者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力去搞，
是，
他搞不来。
而且日漫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连载位置，他要不断的唤起读者的兴奋点。
对
对，
就没法铺这么长，
他没法铺这么长的线。
对，然后美漫就更不提了，美漫都是单元剧，
是
他们那个他很少会搞这个，他这个一个系列搞完之后就
一节一节故事，
就反正就舍弃了，就
对，
这这一窝设定全部扔掉，然后再重新开始重新取炉灶，
就再开一个宇宙嘛。
对，那我所以我在想吧，我现在既然是做一个这样的连载方法，那我就要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嗯，
那我就要把剧情弄到最好，就是要有一个前后呼应，有个衬托，就你看的时候能够有享受感，要不然就你如果你就变成一个连载的很慢的日系漫画或者美系漫画，那
他们也很无聊，对，
那也很无聊
啊。
那我就说你，我要告诉你，我把精力都花在哪儿了，
嗯，
就其实这个其实可能跟当时的游戏这种一类的，
我觉得是。吴大是受到了这个 CRPG 的很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的就是 CRPG 的结构里边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 reasonable，
嗯，
就做对要合理，所有的事情
对要合理，
他一定要有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东西突然出现，它是没有缘由的，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
是的，
对、
嗯、
对。
然后再就后来就是这种就是这游戏做游戏的思维，然后我自己带团嘛，
嗯，
然后做 DM 这种。就是你有这种组织能力跟构架能力，
嗯嗯嗯，
然后对创作，其实对创作塔西里啊有很大的好处。
嗯，确实，
其实是在不断的讲故事了，
不断讲故事，然后就说我要让这个故事讲得合理，
对、
嗯，然后我要让，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也放到那个专门讲 TRPG 的那个这种、
嗯、
来说，就是做一个，就是我觉得 DM 就是神，
嗯，
但是你要真把自己当成神，你会被人掀桌子。
是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作者是一样的，
对，
你是个作者，你。其实你说白了，我一向都这样子。我觉得写作的人就是个服务业。
嗯
嗯，
就我
也要服务我的读者。
我是达不到那种说为了自己写作那种水平的。我是觉得真是取悦读者。
嗯，
我觉得我要取悦我先，首先我取悦我自己，才能取悦读者。
嗯，
然后是这个目的。我就是喜欢让就刚才玩游戏那个东西，就让你看到、
嗯、
看到某一点。让你兴奋的尖叫，让你觉得啊太棒了，怎么样？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嗯。就让读者感到幸福，然后
对，但不是说我写一个东西让玩家或者让读者感到生硬的在安排你什么事儿、嗯，
是
就我
不痛快，
对我强制你告诉你该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我就很不舒服。比如说我当 DM 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就是强制要你干嘛干嘛，嗯、这个我觉得这是个失败的神所做的事情。
哎，
确实是。
然后我记得我的那个有一个我那个早期那个 DM 黑棋，他说。最好的 DM 是让你在跑团的游戏中间你觉察不到它的存在，
嗯，
然后这个我显然我也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人不是机器，
是，但是这个是很理想化的，
对，
对，但是就是总体来讲的话，作为一个讲故事又能掌控全局走向的人来说，就如何精妙的把握这个节奏还有这个叙述感是很重要的。
对，
对，
对，因为你不能让就是说把那个故事讲得平铺直叙，
对，
是的，
平铺直叙，然后就变成踢门团，就踢门团我是从来不带的，然后我是喜欢给人做有做选择，
嗯，
然后选择里面也不一定有好有坏，
嗯，
就是你选择了之后，不见得你就能做一件好事儿，做一件坏事儿，
是的，
你看起来好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好的结
果，对，
对，
然后还有大量的防规，但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讲
起来，对，我们以后会，
但是我觉得就是带团的经验或者说讲故事经验，其实在塔西里亚里边反映的就蛮多了，
是蛮多，
就包括说他的叙事方式以及作画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对，
就比如说像某些桥段或者说是某些故事的结构里边，就很大段的文本叙述，有的是完全是他者叙述的状态，还有的里边就完全没有叙述，只靠情景表达。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整个，我觉得可能讲故事讲的非常非常多了，已经。
对
对，
因为那时候就有一阵子还是很迷的，但是后来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带团这种事情就是。你看一下我们最早那个团里面，现在那个带团跑团群都已经成妈妈群，就把都成亲子群了，
育儿群，
都成亲子群了，
对 对， 对，一切组织转育儿都是，
对，都过了多少年了，都是2001年吧，后来2001到2005，然后后来我自个儿带塔西里亚带塔团的时候是2010年左右吧，
哦，
那个时候带了很多模板组，
嗯，
然后再往后来就是带那种可以让读者参与决定历史的一些。历史分支，
嗯，
就每年民间签售，比如武汉签团啊，武汉团，
嗯，
然后就有几个地区就是玩这个比较多的，
嗯，
那就组织一下，
嗯，
然后玩一个就是那种可以交给读者来决定的 一种历史背景，
就刷出一些情节来这样。
也不是，就是都是历史背景，
嗯、
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单独谈。
行、
嗯，好。
然后再后来就是2000年之后，
嗯，
奇幻书就开始多了。
嗯，
是的。
但是哈利波特我是不承认的。
嗯，
就是那个玩玩魔法的哈利波特的魔法，我是不接受的。但是好看是好看，就是他，我觉得他前三部 是非常好的侦探小说。
嗯，
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侦探小说。
嗯、
是的。
然后后面那是就是指环王之类的开始登那个。
嗯，
然后就是。当然那时候龙枪影响明显是最大的，你看我后来给龙枪画插图，
是
就是爱的表现，就是那个
我爱龙枪发自真心，
对，他很有深度，就是比如说黑暗精灵就很爽，
黑暗精灵是爽，
很顺，
黑暗精灵就很爽，非常爽快，然后但是呢有点后面就有点狗血，你就不知道后来后面人家跟我说那几个最早那几个队里面的人就又谁又跟谁在一起了，谁又分手了，
嗯、
是
的，
我说不要再跟我说了，这就跟美剧一样，有时候就跟那些美剧一样，就是所有的角色都谈一遍恋爱这种感觉，我后来我就再没看下去，
就有一种地下老友记的那种感觉、啊、
对。
我就没敢听见三个字会喷死的，我挺喜欢的。
我来说，
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黑暗那个就是黑暗精灵和龙枪比起来，其实它少了就是那种故事叙述上的纠结。
嗯，
对。
我觉得龙枪那个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对，
就男的在专注于那种就是他想表达的方面，然后女的就在那专注于各种人性方面的描写。
哎、是
、
嗯。是。
然后当时看了龙枪之后，你觉得就是。我根本就不关心雷斯林控制世界还是干嘛，他干什么我都不关心，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他最后能不能回家，然后最后他是跟他说叔叔回家了，我觉得我圆满了，
圆满了，
而且我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女性作家该干的事儿，
对，
就
让你在情感上得到了巨大满足，
对，然后比如你后来我就里面有个故事叫等待，
嗯，
是吗，然后那个最后阿米达尔跟他的学生说你这个结局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女孩就说我是个女的呀，我就希望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结局啊。
嗯，
是的。
然后就没办法，嗯、就这样。
嗯。
然后当时里面那些角色，就是，就你要回忆起来，里面有好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你不喜欢的，比如那个史东。
嗯。
然后最后雷斯林对他评价很高。
史东其对、
就是、
史东其实
就是雷斯林说、嗯，我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中间最诚实的人。
是。
就他一开始就他根本就不是他那个他自己就背着一个谎言一直过，然后中间居然还跟奇蒂拉有那么一点，真、
嗯
就是。然后就雷斯林说没想到他是我们中间最诚实的，
嗯，
就他一直他就认为自己是圣武士，然后刚到底我这个我也认，一开始我也不喜欢，然后那个坦尼斯，然后当时是我很不喜欢坦尼斯，然后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跑团的最早的朋友，他说他最喜欢坦尼斯、
嗯、
我说为什么、
嗯、
他说他觉得坦尼斯像普通人，
是的啊，
哎还真是，
然后我
是是是是是，
然后我当时在说我说我觉得坦尼斯有点像张无忌，然后碰上我也不喜欢这样的人，他说对你就不喜欢这一类的人，我知道。
对，坦尼斯真是，因为龙枪他不是有那个
坦尼斯比较摇
一定程度上的那个就是给 TRP 规则做推广的属性，
对对，
坦尼斯就是写了个白板人物，
是
就
是
这个就是个没有脸的没有鲜明的脸的人物，
然后当时给那套书做那个插图嘛、
嗯、
就是每本书里面又价格受限，就是你不能要我的话我会画很多大就大版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嗯、
小图的就是那种白菜价，然后大版的，然后当时一本书里面要选五张黑化大版的、
嗯、
然后那一本里面我毫不犹豫的跟那个朋友说你知道我选了哪张吗、
啊、
脱靴，我去、
哦、
然后他们说然后没有一个人反对，有品位，然后就画了坦尼斯脱靴，那个前面是一条腿，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毕业生那张电影海报，就是一条腿、
那个、
然后
行的，你行的，
我觉得坦尼斯人生巅峰
是这样、
嗯、然后我其实挺我真当时相当喜欢，就是里面最喜欢的几个角色，就是一个提卡会喜欢的，
嗯
嗯，
就拿着一个锅，我后来想起来我为什么对那个铁锅那么有爱，就是后来那个雅阁老是用铁锅，我现在回想起来提卡的铁锅，
哦，
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是斧魔有还有加一的，我记得，
我觉得您也没吸收什么特别有价值。
我当时那么喜欢提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提卡很勇敢，虽然所以看到后面说他说看到那个卡拉蒙去泡那个克里莎的时候，觉得特别想抽他，特别特别想揍死这个猪，然后奇蒂拉，我当时觉得奇蒂拉真是，我当时觉得奇蒂拉真的就是女性凯女权典范，
女权典
范，我觉得搁现在真的就是女权歌颂的完美形象，
嗯
啊是的，
就是利用所有人，然后不依靠所有人，
哎，
或者说我依靠你之后，你这个人
就
地挂，
对对，
就那个什么
就
那几个龙骑将了，不对，都被他搞了惨的不能再惨，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对象，
对对对，
包括两个弟弟。
嗯，
然后但是你要回过来说，他对那两个弟弟还是不错的。
嗯，
就 统观他的人生，他这两个弟弟还是可以的，
就还行。嗯、
对，对他，对他那些队友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哎、
嗯，对，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因为好多现在好多作品里面，就是人坏的没有底线，连个裤衩都不留一条那种。
是的，
就是这个我也很
龙翔还真不是，
你也蛮反
每个人物的驱动都是特别
对
跑得通的。
结果
他还是 reasonable。
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的那个。破了被那个还是最后还是难逃那个龙枪第一渣男之手，索斯爵士
是的，
龙枪第一渣男。然后当时就我记得是刚开始，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背景，就是索斯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老 GM 说成为索如何成为索斯爵士，然后那个人说清清嗓子，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事吗？然后首先你要泡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然后你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还有什么什么始乱终弃，然后怎么样？我都听傻掉了。
我说怎么还有这样人？
对，我说是啊，这样的那时候还没有渣男这个词儿，现在就是渣男中的极品。我去，
是教科书里面那一种，
是渣到简直不能再那个了。
所以说，哎，其实就是早年的这些角色的塑造。对于后来的创作都有莫大的帮助，是吧？
是的，嗯，
就后来索斯也是，就是索斯没被干掉，对吧？
嗯
但是索斯
对还算有个好结局。
我跟你讲，渣男都能活到最后，
对，
是的，
还抱得美人归，把七吉拉带走了，我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雷斯利还没把七吉拉给救出来，我。
哎，这么一想，龙枪的故事还挺纠结的，
是他非常纠结，
非常纠结，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就他里面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索斯看到雷斯林鞠躬什么的，
嗯，
是的，
前面吹了一大堆，然后面对强者，我还是要什么什么，
是的，
对对。
然后还有那个在那个黑暗森林里面，就是所有的人都就是坎德人是没有恐惧的，
嗯，
对。
但是跟那个坎德人走过去的时候，他不恐惧，但是还是
有点
哆嗦了，
就是他不能再往前走了，
对对
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
对
对。
然后不，我们以前后来跑团嘛，我们。就是很后面了，一几年的时候，我们跑那个复刻团，复刻龙枪经典模组团。
哦，
然后我当时是一直扮演卡拉王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是，他是老是扮演那个坎德人。
嗯，
然后每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计划，我们就去怎么样，然后那个人说，你们看，这是我的角色。好啊，我们要去上。然后他说，你再看我，这是我本人的表情。作为这个角色，我无法不帮你去参加这种混蛋的计划。
就你要死啊！
但是作为我本人，
我还很激动。
然后就是在那个黑龙洞里面去拿那个光碟，
嗯、
就拿那个那就是。其实就是光碟，
对，
就是那个一神一神之碟。然后我们去完之后，就说怎么说怎样过去，迅速的把那个碟子找过来，然后再能够安全的撤走，不被黑龙发现。
嗯、
然后最后我们探讨结果是把那个坎德人绑在绳子上扔过去。
嗯、
然后再扔到那堆宝贝的时候，让他投那个
搜索
就鉴定，
然后抓
到。然后他是爆的，他那个数据是爆的，然后瞬间搜到，然后拉走，
扯回来
，
然后 DM 很生气，就不能这么玩。然后黑龙醒了，然后黑龙醒了之后，这瞬间要死，结果我跟那个就那次投仙宫，
嗯，
居然全都超过了龙的仙宫，没有一个人被龙那个，然后狂暴跑走，然后他逃不走，然后躲那个闪避。然后经典画面就是初二时躲龙息，就是身边一片狼藉，然后坎德头发无伤，然后叠木鼓掌，经典复刻，我说
经典复刻了，
经典
复刻，
真的经典复刻了。
然后记得我那个那一段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龙枪世界比较穷嘛，
对，
是的，
他用的是钢币，对吧？
是。
然后那里面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黑龙那个下面是那个门，就我们跑团的人是很穷凶极恶的，就是都我们不像后面那种恶搞，但是我们很穷凶极恶。然后就我们打开那扇门，然后忽然就有人提下说 ：“DM， 这扇门是刚做的。”
嗯，
哇，这是刚做的，
我操！
然后卡拉蒙把它卸下来，好的，刚卸下来。然后后面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当时是的一个经典笑话。然后那个一边在跑嘛，龙在喷嘛，然后顶那个龙息，
嗯，
然后我在那喊。保护好我们的肛门，保护好我们的肛门。然后自己看前面没觉得，
这个笑话味儿有点大，
震惊了，我真震惊了。
用钢做的门，我靠！然后是用的钢壁嘛，
啊、
然后是钢做的门，这
保护肛门吧，
像一座金砖一样，我去。龙在天上喷那个龙息，然后我们顶着那个肛门在那跑过去，然后安全脱逃。
这个故事味儿很大，但是它挺值钱的，
非常值钱。不。龙枪团最大的那个就是穷，
是，
嗯，
真的就是穷。
龙枪世界又穷又低魔嘛，那没办法。
然后问题是我一卡拉文，我 我明明是拿双手剑的，我只拿普通长剑。
嗯，
然后就所有的人都恨史东。
对，
就是你，就后来我那个就是
凭什么
波德后门里面不也画过吗？圣武士出场就是祖传全身甲，还有战马，还有祖传圣剑，这
凭什么
？你上其实你上来就想一个锤子嗨在头上，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你知道吗？
然后都不懂，然后我们跟各位还有一个女侍从。
天，好恶趣味，这个
是
真可怕、啊。
再后来就是看那些经典的，但是我那时候再去看那些老的经典的东西，就眼光已经不一样了。
嗯、
比如说那个就是就有一个叫什么的，那个衣柜系列
啊，纳尼亚传奇啊，
纳尼亚
传奇，
纳尼亚我看的时候就之前是当童书看，后来是就是我觉得就真的是圣经，
嗯，
就这个作者就是个虔诚的教徒，他就是复刻了，他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复刻了一段圣经出来，
是的，
嗯。
然后看那个《指环王》，我后来看就是阿拉贡神奇上位记，
嗯，
就是法师如何默默的引导自己的天选之人走向王者之途。
神奇上位记，
对，
是
真是
是。
你现在一看就是吧？你到一个地方，那边的不是机器人死了，就是国王死了，就是国王疯了。然后反正最后让这个人一统天下，
嗯、
所有的人都是法师利用的棋子，
嗯、
包括那几个霍比特人。
嗯，
然后霍比特人最终只能默默的归隐田园。
哎，
小人物做完英雄之后归隐田园是你唯一的下场，
嗯、
要不然你就很危险
，useless 了啊。
然后永恒的那些金融寡头们都一个个离去，就
精灵
全部该怎么走，然后人民的国度出现了，
就非常现实啊，
对，非常现实。我当时看就非常现实。
啊、
然后之前有人跟我说，这个法师魔法用的少，
嗯、
整天拿个剑，拿个砍来砍去，
拿棍打人。
这个才，我说这样的法师才跟那个王者有共同语言，对吧？
是的。
那王者这最讨厌的就是，哎，这个法师整天用一些我不理解的魔法，
哎，
这个人肯定跟我合不了。
嗯、
然后你看这个法师借用的比我还好，他肯定是一路人，对吧？
对，是
要对你的客户说他能听
得
懂话，
政治上能跑通这个事儿。
是啊，你看那个法师，你看那种危险的魔法都是萨拉曼什么的用的，
对
对
对，对
吧？
是的。
你看我的魔法都很简单，
啊、
点个光
、啊。
你看那个老滚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啊，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法师的时候怎么办？离他尽量近，打他。
对，这个我后面我在我自己的那个塔西里亚里面致敬过好多次，
是啊，对啊，
有一个那个最早的最不冷的魔法书，然后说神奇魔法书根本打不开，刚做的。对，当时的法师这个可以组合成一把锤子，
对
那个那个法师书其实是一把锤子，
对，
哦、
超度括弧物理，对，
施完一个魔法之后就开始
锤
他，
开始
热火战，
对，
嗯，这么一想的话，确实塔西里亚有很多解构。奇幻故事的内容，
对，
就我就是说，一方面奇幻故事我会让它变得很就是怪力乱神那种，我挺喜欢的，但是我又希望它是那种接地气的，
嗯、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的，
有来源
在的，
对
实在的。
比如说我现在在写的那个编年史里面，就是新一代的那些人，
嗯、
然后很多人反映说，在这一代里面的魔法变得不像原来是不是神奇了？我说对，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嗯，
就是因为说你把这个魔法变得普及化之后，
它必然会
平庸，然后变得平庸之后，很多人必然就不会选择战斗。
对，
我说过，真正的法师会去探索禁忌，会去突破极限，或者干嘛、
嗯？
但大多数人不是，大多数人
把它当做器物来使用。
对，
然后你就会甘心，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家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
是是是，
说我学了魔法之后干嘛？
是的，
不是每个人学了魔法都要去做佣兵的，这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么多做要你去探地险，然后大家我要说我学了魔法之后我要干嘛，那么我就叫做医学动力、
嗯、
还有机械各种东西能跟老百姓普及开来的
功能性的东西，
会成为第一生产力，
是是是
是
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
是、魔法是第一生产力，
我觉得我到这个年纪写这东西很合理啊，我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非常合理了，
因为我如果到个十多年，我可能没有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去写这个，
那个时候可能还很浪漫，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还是
我现在也
很浪漫，那个时候主要是比较张扬是吧，
对，
是是是，
比较愿意去冒险、
啊、不是、啊、我还是保持就是我在那个新的故事里面，就斯普雷斯没有管那些世俗的事，
世俗的事
他在忙着自己去探索新的就是世界、
嗯、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对，他希望我自己可以去个异界，就是其他法师已经可以做到了，
嗯，
有些小法师可能他们早就可以做到了，但我做不到、
啊、
但我就需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另外一个世界看一看，哪怕我只能去火元素界，
对，
但是我要做到， 哪怕说我你们用飞行术就可以飞，对吧？那我做不，我学不会那个法术，但我可以把自己变成火箭，就直接绕着飞一下，但我也可以。就是有一个人生目标嘛，我觉得没有人生目标的人活着就很那个。
你就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对，然后而且我也不觉得，就是有些人生目标就是一定要战斗，就是我活着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干嘛干嘛。
是
就在塔世界里面，这样的人其实不多，
是
很少。
对，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追寻的。就比如说阿米达尔，我花了老半天，我想要做个诗人，我想要出版自己的诗集，
这样不好吗？对吧？
对，
对。
然后而且很牛的是，我写网文居然还红了。
哎，
对。
但是这不是我所要的。就我以前编过一个那个就是清除者的一个跑团模组
啊、
那个模组就是他让他的那几个就是他最得力的清除者去消除那本书的痕迹，
嗯，
不是。就是他们要保证就是不能让人查出来那本书是法王当年写的。然后后来我放弃这个计划了，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可能我自己到这个年纪了，那我觉得他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他也应该能够接受告诉别人说这本书就是我写的，
就是我写的。
就我觉得他可以接受。如果我觉得四十多岁的时候说要去掩盖这个事情，我不能让别人知道，就是我出过诗集，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写过网文，而且还是当年最红最火的网文，就像臭我的脸一样，
太他妈羞耻了，
太羞耻了。然后写的网文还是以某人为原本。
哎，
是。
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已经能看得开了，能够拿得起放得下，
对，能看得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塔一感觉写15年就。就是，
但塔世界其实我看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生啊，或者世界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扩展过程。
对，我经常跟别人说嘛，我说你问我塔世界什么，我说塔世界就是我眼中的现实世界。
是是是是。
我说我通过我就像一个那个成像孔一样，把这个现实世界通过我投射出来的一个世界。
嗯。
你觉得很神奇，但我觉得现实世界更神奇。
对，所以说其实整个塔西里亚的世界构架就是受到了这个吴老师这么多年来对于这个文学啊、游戏啊，
很多经历。
这些是一部分吧，还有自己人生经历，还有一部分，
嗯，
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回头我们可以再说。我们这一期主要是借这个
就是文学、游戏、漫画之类的，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回溯一下。最开始是小时候看的名著是吧？
嗯，找找根儿啊，
以雨果等这个法国名著，
法式文学。
不，刚开始就最早的话，上那小学之上小学最早的时候是我妈，
嗯。
我妈口味比较重，就我妈就特别喜欢看那种怪力乱神、恐怖的、科幻的。当时中国所有的这种，她都带我去看过。就正常家长，我估计是不会这么干的。就是什么超人啊，那时候红海魔影、梦境，就是那种
这些都哇，
蛇骨的诅咒那种东西，我全都看过。
这都行，蛇骨诅咒。
蛇骨诅咒，我这种东西我妈全带我看过。
哇！
其实她自己想看。他自己想看，然后他
就找借口是吧？
对，然后我妈那时候买那个就是小人书《人猿泰山》
啊，
八本很重，
这些都看了。
令堂真的可以。
对，我现在就是说那个就是这种奇思妙想、怪力乱神，这我觉得这是有根源的。
嗯，
行，
就喜欢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可以感谢一下武大的母亲，
是
培养出了一位。
那个他也是无心插柳这个。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确实大家听完之后可以能感觉到，就是说你创造一个塔西里亚这样的故事，你是需要很多积累的。
是
这个积累
非常非常多，
这个积累是自然进行的，
哎，
自然完成的。
对，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就是阅读还是很重要
的，是的，
很重要。
就特别是不要只看自己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东西，就有时候
出了舒适区读一读，
你要去挑战自己的阅读习惯。
我觉得刚开始就是说世界名著还是有道理的，
是的，
就是说你推了这么多年，这么几百年，人家把它归为世界名著，你不要说去说就是叛逆，说这个
十来岁的时候会这么想。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真不要这么想，就是这些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对，
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它好，不是没道理的，肯定有很多人被它打动了。
然后包括之前这些比较厚重的文章，再包括新时代的厚重的游戏，
是吧？
加一起，
嗯，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期之后，可以对这个塔世界的诞生了一个侧面稍微有点
哎。
然后这次吴淼老师来，我们也争取这个多聊聊，还聊点别的东西。
哎，好，
请大家这个敬请期待之后几期的更新。
哎，
好的，
好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嗯，好，大家再见，
拜拜。Thank you.